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这个节目。在前面我们曾经简单的、扼要的介绍过天主教传入我国的经过。今天愿意在这个节目里面跟诸位谈一谈的是天主教跟中国文化的问题。我曾经接触过许多教外人士，而其中有不少是知识分子。当我们谈到有关天主教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告诉我说，神父，我们有了中国的文化就够了，又何必舍近求远，去接受一个外来的宗教呢？言外之意，好像是说天主教跟中国文化两者不可能融合在一起似的。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由于这个问题牵涉到文化的问题，所以在我们答复之前呢，就必须对文化的定义有一个起码的认识。所谓的文化，是指人类用自己的努力而得到的成果，把它表现在宗教、道德、学术、礼法、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及建筑、器具、绘画、雕刻等综合体上。文化可以分精神的和物质两方面。了解了文化的简单意义之后呢，那么让我们进一步的问，天主教是不是有本位的文化呢？答案是没有，因为它的使命是向全世界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使各个民族都能由于接受这个福音而充实自己的人生。除此之外，它并没有任何其他的企图。有人认为天主教之传入某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呢，是一种文化的侵略行为。事实上，这是对天主教的误解。是的，不容否认的，在历史上也许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但是这只是某些传教士个人的偏差行为而已，因为它并不是天主教对外传教的目的。因为基本上，天主教是绝对尊重每一个民族的生活习惯和他固有的文化遗产的。因此，不会也不应该有所谓文化侵略的行为。我们可以翻开天主教的历史来看。从历史中我们知道，当天主教从犹太传入罗马的时候，他并没有把犹太的文化带过去。相反的，他还尽量吸收希腊和罗马的文化，迁就当时各野蛮民族的生活习惯，最后还形成了今日欧美的基督文化。例如，在哲学的思想上，他吸收了希腊和罗马哲学家的文化遗产，在建筑与绘画方面，他还保存了当地的艺术。例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罗马式的教堂，就是利用当时的庙宇和宫殿，只是在它们上面树立了一个十字架而已。还有，例如教士们所穿的礼服跟祭服，也都是采自当时士绅们所通用的服装，只是加挂一串念珠和耶稣的苦像而已。他们所使用的祭器呢，也充满了当地的色彩。20多年前召开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更提出了教会本地化的口号。什么叫做教会本地化呢？意思是指当教会进入到一个文化之后，在各方面应当尽量适应当地的文化。好呢，那个地方的人民不会觉得天主教是一个外来的宗教，与自己的文化格格不入。事实也证明了，在这20多年来，各地的教会也都在努力地让教会更具有当地的文化色彩。例如在非洲，他们除了在教堂、祭物等方面都具有本地色彩之外呢，在音乐方面也是。我个人就曾经听到过他们自己编的弥撒曲，完全用他们自己的乐器伴奏，就像是鼓之类的东西，听起来真是原始味道十足，而且显得活泼动人。在我们中国也是， 例如，现在我们已盖了不少间中国味十足的教堂，显得古色古香。当然，我们也不应当懂错了，以为本地化就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融进去，以至于失去了教会原有的特色。所以在文化的适应上，应当有所选择才对。换句话说，在本地化的过程中，还应该保有天主教原有的特色。例如，有的神父把教堂盖得跟庙几乎没有什么分别，这就是不加选择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毕竟每一个宗教都有它自己的特色，而这些特色必须要保存，否则的话，到头来弄得不伦不类的，那就失去了教会本地化的原来的意义了。我们知道，佛教以一个外来的宗教，能够在我国扎根，主要的就是因为它能够做到彻底的本地化。除经典之外呢，它在我国的外貌已经完全不是印度的样子了，所以才会受到国人的重视。我们前面曾经介绍过的利玛窦神父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他很能够把卧倒教会本地化的原则。除了教义不能够变的部分以外呢，他尽量做到中国化的理想。所以，教会并不是一种文化的侵略，因为他能够重视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并且把教会跟当地的文化融合为一。例如，在我国，天主教一直在设法，希望把我国的文化的优点，尤其是儒家的伦理观、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全部吸收和加以利用，希望把福音的精神注入，使我国的道统和基督的福音两者能够成为不可分离的整体。前面我们简单的说明了天主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那么接着下来，我也要给听众朋友介绍一篇文章，天主教跟中华文化。这篇文章是王坤华先生所写的。王先生是几年前来跟我听道，参加信仰讲座，后来皈依的。他是大学中文系毕业，一个刚刚接触天主教而能够写出这么美的、这么好的一篇文章，实在非常难得，也值得跟听众朋友介绍。在文章里面，他说：“身为一个中国人，常会以拥有一份优美的中华文化为荣。”中华文化主要落实在现世社会当中，目的在完成一个完善而和谐的社会。我们以儒家为例，儒家所讲的五伦当中的君臣关系，就强调做官的人应当时时以百姓的需要为依归，以合理的态度来处理人群事务。百姓要体恤政府的苦心，与政府合作。其余各伦应可类推，然而儒家文化中最令人遗憾的一点，莫过于儒家不能也不愿将宇宙的主宰神交代清楚。虽然孔子曾经说过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的话，好像已经将天看成是有生命有灵性能够左右万物的主宰。然而大学中的治国平天下以及荀子说的治天用天观念，却都将真正的主宰落实到人的身上。何况孔子说那句话的背景是在极端无奈时的有感而发，还没有生出真正的仰望，且在平常教诲学生的时候不多深谈的。孔子对天的态度如此，对神亦然。比方善见《论语》篇中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了、敬鬼神的远之了，未能是人焉能是鬼了，都是很好的说明。所以子贡才会兴起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感触。对于宇宙与天道观念，道家倒能弥补儒家之不足。道家已经知道万物是被创生的，并且在天地之前这个主宰已经存在，只是道家并不称之为神，称为道或者大。老子《道德经》第25章说得很清楚：“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名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很可惜，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道家的宇宙观反而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直到佛家传到中国，天神观念才日渐深入民心。如果宇宙中是没有主宰的，不管如何讨论，也不能无中生有。但若是宇宙中本是有主宰的，你不去讨论它，也没有办法阻碍事实的存在。究竟宇宙里有主宰还是没有主宰呢？我们且看佛教神学输入中土以后，造成对固有文化的巨大震撼，并填补了人们对灵性生命的渴望和探讨时，就可以看出端倪。我们极为庆幸中华文化的涵容态度，一个处于强势文化的地位，却像母鸡保护小鸡般的包容了外来的神学论点，使有神论普遍深植民心。禅宗神秀大师的一首寄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便能普受大众的接受。可是对于菩提树、明镜台的执着态度呢，在久受优美文化熏陶的中国人眼中，乃被认为并非理想的层次，势必等到慧能大师提出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才震动了整个思想界，并将人性心灵提升到无一处不是珠圆玉润、晶莹剔透、一丝不染的洁净处，而将禅学带到了另一个更高的境界。佛学到了中国，完成了本身的改革工作，但说佛教最初就是的宏愿，却仍力有未逮。原因虽多，而诚意过高是不得不为主要原因之一。例如说，菩提无树，明镜非台；例如说，世间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等等，强调了一切皆空的观念，使得有神与无神之间的界限渐成模糊不清。世人本来存有许多光靠自己智慧无法解决的难题，想借求神助的，如今却仍变得无助。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终于不得不等待天主教来揭开千古以来国人心中期盼追寻而不得谜底的。原来人们心中如果不信神的话，个人的私眼行为只要不超出法律范围的，都只需对自己负责。所以道的力量只能约束君子，却难以驾驭小人。人类七情六欲的发泄，例如私心、欲念、懒惰、憎愤、贪情等等，将如蛇蝎般的蠢蠢欲动，难以遏制。因为道德力量并非人类与生俱有，而是经过圣人设教而来，所以贤如颜回者也不过三个月不为人而已，其余的人便不问可知了。为了挽救这一缺点，钟嵘教人要慎独，要人私下省察，以戒慎恐惧的心情时时警惕自己，勉励向善。曾子教人每日三省吾身，务求德性达到至善至美。可是这些都不是容易达到的境界。曾子于是在说视目所视、视手所指的比喻，要我们私下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如同别人在旁边观看一样，这样就比较能够慎独了。然而问题真的解决了吗？还是没有。但这已经是人类以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自己问题的最好方法。我们再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心中信神，情形又将如何呢？天主教告诉我们，当我们真心信仰天主的时候，天主就真能与我们同在，又说天国就在我们心中。因此当我们做一个好的决定的时候，天主在我们心里增加了信心，这件事便容易做好。反之，如果我们想断绝一件不好的习性，平常个人的力量不容易克服的，只因为天主就在我们心中，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所以又容易克服。不仅如此，因为有天主的存在，所以人们个人的行为除了对自己负责以外，还能产生戒惧心。要对天主负责，于是我们所言所行自然不易逾越。 这比光靠人类自己创造的道德力量，如慎独、慈目所视等等，更能克服人类软弱、堕落的弱点。于是天国的门虽是窄的，信诚的朋友却比较容易进入。人本来出自于同一根源、同一个主宰，所以除了具备人性之外呢，人可能具有天性。王阳明教人去人欲存天理，以发挥善良的本性，就是这个道理。天主教更进一层，要我们一心信仰天主，使天主降临我们心中，重新和天地连结，以找回人类久已失落的根源。这个时候心中自然充满天理，满怀喜悦，这比人类迂回摸索向善更为直接而实在。自有出名以来，人类就想凭借自己的智慧努力创造发展，但是人类从何而来，生命意义何在，死后往何处去，这些问题始终是人们萦回心中长久追寻而不得答案的。我国哲人虽然未蒙天主特别垂佑，却以个人的智慧建立了一套道德文化体系，得以傲视万邦。但因为未能与天主连结的缘故，至所走的路途是遥远的，所付的代价也是昂贵的。今天既然知道天主已经派遣耶稣基督降世人间，成就了世人救赎的计划，恢复了天人合一的关系，使人们容易去恶从善，通向灵明境界，这是多么值得颂扬的事实。我们怎能以自由的优美文化就排斥天主召唤，以致为善不足，功亏一篑呢？大学里教我们日新又新，以作新民，忠勇勉励我们包容并育，所以为大。道德经上说，既知其子，复守其母。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天主教的真理，却又以中华固有文化，以致偏执己见，缺乏涵容外来新思想、新观念的雅量的话，如果能说明中华文化是伟大的呢？为了完成世人的救赎着想，也为了建立一个更优美、更完善的人类文化起见，我们难道不应该捐弃成见，以接纳万有之上的天主吗？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愿天主降福你们，再见。